但是钟明的这个所说的神的性情的分别上啊，大概实际上我在查考回顾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实际上也有深深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了、实际上在整个立位记里面，我只要认识说立位记到底要跟我们讲的，我它的是内容是很丰富，但是到底它跟我们新约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线，对我们一个已经来到新约时代一个外邦人，立位记它所要表达的跟我们的关联它在哪里？因为既然献祭的事情在2000年前借着耶稣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那被中断一直到现在，那立位记中间很多的这些问题怎么样去实际上它表达的，那么借着使徒们在新约里面他来跟我们所用的一些词句来跟我们表达出，实际上立位记他跟对我们一个新约的人他的关联实际上是非常的深远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新约里面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所拥有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他们实际上是受的这个五经，也就是五经的最中心点立位记里面的这一些观点，他们深受他们这些的影响，因着这种影响所以他们才写下他们所从神那里所得的各样的话语的一个解释。所以我是要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来看到底立位记里面他在这些字眼上一些观点上的出现和训练里面他的一些比较，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先这些使徒透过立位记透过旧约五经他们如何来表达这一位神的救恩的一个显明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来应验来完成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首先我先谈到的是立位记里面中的有关于的这个基督他来到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一些字眼，很强烈的表达他的一个基督来的时候他到底他要做什么意思，这位基督要做什么。那同样的从在立位记里面有几个地方我提到的，我先提几个地方了哈，实际上可以提的是很蛮多的，但是有一些字眼它是特别在新约里面它是套用立位记的这些字眼来表达这位基督他所做的动作他所牺牲的他的含义在哪里。我也说的第一个字是抱歉，在立位记第一章第五节一开始就谈到人要把血把这个牲畜呢是宰在亚威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他要奉上这个血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血的第一个动作是用洒的，那血洒的话实际上这个字眼整个在立位记里面它总共有出现12次，从第一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九章的第18节总共出现了12次，都谈到当这个祭牲他被牵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血洒在这个坛的周围。这个洒这个字原文它的意思应该是一种倾倒或是泼，就像我们拿一个脸盆剩把它盛满的这个水，然后你把它泼在地上的时候，他那个动作的是这样的一种泼洒，这样的一个泼洒表明这个血的容量是很大的。那这个泼洒的动作呢在整个新约的时候它是只有出现在希伯来书 跟彼得前书两个地方。就他的一个泼洒的动作动词来看的话，他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三节、十九节、二十一节，这些都谈到基督的血。他也是一样，如同这个生寄生的这个血，他泼洒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很明确的谈到基督的血，他等同那个寄生的血，他代替了那寄生的血。另外一个希伯来书的是十章的二十二节，那里谈到有透过基督的血洒，那今天信徒呢，他的心也被洒过了，就离开那邪恶的良知。所以基督徒的洒，虽然我们不是用血洒，但是我们是心被洒，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洒，我们的心被洒了。那同样的，我们跟基督一样，都有经历过这个洒血的这个动作，来表明我们今天也在神的面前，我们如同基督一样也被献上了。基督的被献上成就了神的救恩，而我们的心被献上被洒了，那我们就能够离开那种邪恶的良知，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祭物，摆在神的面前。同样，这个字的一个名词，洒血的洒的这个一个名词，它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跟彼得前书的一章第二节，他用这个名词，如果在希腊文的字根是四四七三，它的动词是四四七二。那这个也都是谈到基督的血，他所洒的一个果效是什么一个意义。可透过这个血洒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是血洒的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实际上在利未记第一章的第四节里面谈到，这个燔祭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他赎罪。赎罪这个字，洪东明一直说这个字是遮盖，他不愿意把它翻作是赎罪，但是从创世纪第一次出现这个字的时候，在三十二章的二十节里面，那里谈到的是雅各他透过这个礼物呢，来求得他的兄弟以扫的和好。所以这个字基本上意思，它是一种解恨，透过礼物来解恨，来求得一种和彼此的和好的关系。这就是他这个字的赎罪的这个字的基本意义。而透过这样的一个和好，他才有引申出，那今天就是把那个东西把它遮盖过去了，把那种恨把它掩埋过去了。所以应该是透过这个东西来表达，这个实际上它是有掩埋这个神的恨怒的意思。也就透过赎这个祭物那种代替这样的一个礼物，然后在神的面前求神解除他对于人犯的错而产生那种记恨，那满足了这种记恨之后呢，神跟人之间就能够得以和好。所以这个赎罪呢，这个字在新约的出现里面，它出现的大概在五卷四卷里面，那最多的当然是希伯来书里面出现的有好几处。那第九章里面是他最使用最多的，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谈到这个洁净人的良知，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血洒之后呢，他也会洁净的心被血洒，他就会脱离那个邪恶的良知。同样的，这个赎罪的果效，它的最后的结果也是洁净人的良知。同样的，在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谈到的，透过这个基督，这个成为更美好的一个祭物，它来洁净了人的罪，人的这种各样的污秽的问题。 在提多书里面二章的第十四节里面，二章十四节里面，他这里也出现了，跟赎罪这个字一同出现的时候，他谈到的是洁净的问题。透过赎罪，他就洁净了人，洁净了这个新约这些犯罪的人。同样的，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章第七节里面，同样也透过耶稣基督的血，他来赎罪的时候，他也用的是洁净那个罪。所以赎罪的时候，在新约他常常跟洁净这个字一同并用，一同出现。赎罪的目的就是在洁净人，使人在神的面前不再是一个污秽的。同样在约翰一书一章的第九节里面，他也是谈到这个赎罪能够把这种不义的玷污呢，把它遮盖过去了。那这个字赎罪这个名词呢，在新约里面它出现了有关于在彼得后书一章九节，这样的遮盖会把我们过去的罪把它一种洁净掉了。所以整个名词跟动词在新约的时候，这样的赎罪，这样的一个遮盖，它带出来的一个果效就是洁净，各样不义、各样的罪，不论是过去的所犯的各样的不同的罪恶，透过这个赎罪，统统把它洁净掉了。那这就是透过基督的血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血的意义呢，它产生的果效，还有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表达，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利未记的一章九节，他所说的说，当这个燔祭它是献给亚威的时候，它成为一种清香的火祭。那这种清香的火祭，清香它是由两个名词所组合的，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很香的，能够抚慰人的一种味道。那这样一种抚慰的味道呢，出现在一章九节燔祭里面，二章二节的素祭，三章五节的平安祭，四章三十一节的罪祭，都有出现这个字眼。这种清香的气味，它出现在新约的时候，在有三个地方：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念基督认识的香气，原文是说他的认识的一个香气。那基督的一个香气会成为在我们中间呢，使人能够得以蒙到，我们透过这个认识呢，透过基督认识的这种香气，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愿意悦纳的。所以他透过哥林多的这种讲法，我们可以发现到基督所做的，他不是只有单单为基督他自己本身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他同样的他能够带领那些得救的人的身上，那我们都能够闻到这种香气，也成为我们的香气。所以他说，无论在得救之人的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这是我们，那个是保罗，他们这些得胜的保罗，这些使徒，他们能够透过基督的这种香气，那么显明在这些得救的人的身上，或者是那些灭亡的人的身上。那他谈到说，那这一等人呢，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一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的认识，这种香气透过使徒跟我们表明了，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成为一种生命的活的一种香气，在我们的中间，它带来的果效能够让信的人可以得神的拯救，不信的人就成为一种审判的一种 啊依据。同样的，在以弗所书的五章第二节里面，他也谈到说，那基督自己呢，他就献上他自己呢，他成为一种清香之气。他所谈的内主要的目的呢，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他目的是表达，那我们门徒也应当是如此，不是只有基督成为清香之气，现在神的面前蒙神所悦纳，他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效法基督所做的。那今天基督自己为了我们舍了自己作为清香的供物，而我们也应该要像基督一样献上我们自己，也要来像基督一样蒙神所悦纳。同样的，他另外在一点是谈到是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十八节，这里是比较特别的用法。他谈到当保罗在腓立比最后要结束的说话的时候，他说他从了以巴佛提里面受了腓立比教会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一个祭物。那这里把教会今天对于公人的馈送，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啊极香的这种香气，也就是基督的，如同基督的这种香气，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悦纳的。所以教会今天对工人的供给，它等同是我们把自己献在给神的面前一样，它是相同的功效的。那基督的这种清香的气味已经在我们中间，会很明显的透过使徒们把它表明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表明，他不光只是这样，他还谈到说，那今天这位基督呢，他的就职，他所用的用词，跟这个新约里面的用词，跟旧约的用词，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知道在第八章第二节里面，利未记他谈到祭司要就职，他谈到有的是四样东西，第一样是圣衣，第二样是膏油，第三个样是这个罪祭跟燔祭，就是祭物，第三样是无酵饼。这是祭司就职他必备的四样的物件。就罪祭跟燔祭啊，这个我们谈过很多次了，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基督成为我们的罪祭，他也成为我们的燔祭。那这无酵饼呢，基督有没有成为我们的无酵饼？他在耶稣本身在世的时候，他谈的一个用词酵的问题，在马太十六章的六节、十一节、十二节里面，跟马可八章十五节、路加十二章一节，都谈相同的东西，都耶稣在说，我们应该要去防备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酵。也说今天有一种酵，这种酵它应该除掉的，基督来就是要把这种酵除掉的。它如同那个无酵饼一样，它在人的面前可以成为人的享受，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悦纳的。同样的，在保罗，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五章的六到八节里面，他谈到今天的旧酵应该要除掉，不可以让一点点的酵在教会的中间。同样在加拉太五章第九节里面谈到，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把它除灭掉。那所以这个基督成为一个无酵的，表明今天他对于律法的一种讲解，这样的一种清楚的一种教导，它成为一种酵饼一样，无酵饼一样，成为它能够配得当祭司的一个条件。所以不论是无酵或者是燔祭、罪祭啊，这个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那我要更谈到是圣衣跟膏油的问题。圣衣在新约圣经的时候， 他在记事一本，他把它换作的是4749这个字 story。一般这个意思在系列里面，他谈的是一个袍子，就是外衣，一个袍子，外袍。他外袍呢，他在启示录6章的第11节、7章的9节、13节、14节，他谈到这个今天基透过神赐予这些对神的道、为神的道见证而被杀的人，他把这一个袍子赐给他们。神赐下这种圣衣赐给这些得胜者，为了神的道而被杀的这些人，这些圣衣就等同就是基督那种冠冕赐给这些得胜者。同样的，这个膏油这个字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它是用1636这个字，跟这个5545，就是一般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橄榄膏油。那橄榄膏油在约翰一书2章20节跟27节，我们是从基督受了那个膏油。今天每一个信徒，他也像基督一样，他受了这个膏油，所以基督本身就等同是膏油，他淋到了这些相信的人的身上。那我们受了这个膏油，这个膏油也可以指那位圣灵，基督用圣灵来膏抹我们，透过他所应许的，那让这些相信的人，基督本身是大祭司，他也膏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像一个祭司一样。所以圣衣、膏油、燔祭、祭物跟无酵饼都表达透过这位基督，他本身是这样，他也让这些相信的人，他也能够成为那个亚伦的后裔，那些祭司一样，是来服侍神的。虽然我们不是大祭司，但是我们透过基督，透过神膏抹了我们，让我们也成为像祭司，能够来服侍神。所以祭司这个字眼在整个利未记里面，我们知道它出现的是一个祭司，一个是大祭司。大祭司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圣经是用749出现的，在希伯来书都只有出现在希伯来书，从2章的17节开始，它出现了好多次。那谈到了基督也是成为这位大祭司，同样的，他用了祭司，也就是说，不是大祭司底下的这些呢，祭司呢，在新约圣经就用了有三个字，一个是2406。它出现的是彼得前书的2章5节跟第9节，另外一个是2409，在启示录的1章6节、5章10节、20章6节，另外用的另外第三个字是2418，是的罗马书的15章第16节。前面彼得前书跟启示录都是在谈到这一些得胜的，或者是不再是婴孩而是成熟的这些信徒，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成为祭司。在罗马书里面，那里是谈到保罗自己，他像一个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信的人，我们这些得救的，如果我们是脱离的那个婴孩，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得胜的脚步，那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像祭司一样，那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光明正大的来服侍神，也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虽然我们不像大祭司那样，但是我们能够辅佐这个大祭司，也就是说把基督今天所得着的这一集所完成的这一切，透过我们所传、所做、所见证的，让别人也能够来亲近到神。那这个整个新约 对基督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所应验的。那实际上另外一个是搬到营外，这个字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谈的。搬到营外，从利未记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二十一节、六章的十一节、八章的十七节，哦，一直到十六章的二十七节，有很多了，很多次，很多谈地方谈到说，很多的东西他要搬到营外去。这些搬到营外去的东西，无论是祭牲所曾留下来没有烧完的、没有献完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其他的污秽的东西，或是已经患了大麻风的，这些东西都要把他们赶到营外，搬到营外去。所以营外就成为一种污秽的一个代名词。那来到希伯来书里面，他会引用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基督是在营外，那我们也应该在营外去担当我们应该要受的凌辱。本来这个基督在利未记来看，他像是一个大祭司，像一个祭牲，非常的高贵，非常被人家尊重的，就像钟明所说的，他是特别要分别出来的，无论是祭物或者是大祭司，都是要特别分别出来的。而这个被分别出来的东西，竟然在希伯来书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那实际上基督要成为祭物，他要成为大祭司，是透过他在营外里面的一种凌辱。他不是只有他出现了，耶稣基督出现了，他出生了，他直接就走到十字架上去。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基督来到世上他还有三十多年的日子，在这三十多年的日子里面，他没有一天是真正被以色列人认为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他永远是处在被人家看不起的，永远是被处在一种被人家所弃解所否认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了。不在乎今天我们传了道多少人来信，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像我们的主一样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就是希伯来书他一直要跟我们安慰的，要跟我们鼓励的。透过我们今天坚持到底，我们来到我们应该受的，我们来担当我们应该受的人，我们就像我们的主一样。这是利未记中的有关于基督的事情。那基督除了基督以外呢，我上一次一直在想说，那圣灵呢，到底圣灵有没有？当然要谈到圣灵是有了，不过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利未记里面的一些观点，它会成为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些使徒们他们的一种价值观，他们的思想判断，他们的一种反应，都是直接套用利未记来讲的。最明显的一个字就是我先谈一个字，就是可证的。在七章利未记七章二十一节里面谈到啊，我们翻一下七章二十一节，他是这一次他是第一次出现，他谈到说，如果有人啊，他摸了什么不洁净的，或是冷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证之物，他出现了这个字可证之物，这是在编号是8263，可证的。七章二十一节的这个可证，他以后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就开始在食物洁净条例里面，他不断的出现这个可证这个字。那这个它有动词跟名词，那一个是8263，一个是8262，一个动词跟名词。那这个可证在第十一章里面，他就跟我们讲出实际上 可真这个意思就是，你当你去吃不洁的物，神所认定为是不洁的，是污秽的食物的人，那你这个人是一个可憎的。那个食物本身是可憎的，吃的人也成为可憎的。所以在以赛亚书66章的第17节跟以西结书的8章第10节，整个旧约圣经五经以外，只有这两卷里面也有出现这个可憎的这个字，都是在谈到是外邦的，他们这些人是吃不洁物的，这些人没有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的，所以他们称作是可憎的。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一种吃不洁引申到那这些不守遵守神律法的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是可憎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他的用的字眼是946，就是名词，那947是他的形容词。946出现的是在有四卷，马太24章的第15节里面，我们看一下马太24章15节，这里很明显的他谈到的是这一些可憎的是那些外邦人。所以马太他用的观点认为，这些不洁净的吃不洁的人，他们是外邦人。他套用的说那些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那写什么人是行毁坏可憎的呢？他引用的是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27章跟11章的第31节跟12章的11节里面谈到那一些外邦人。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所描写的，如果就但以理书本身我们所查过的，他谈到那个行毁坏的是指那个当时希腊亚历山大分裂之后，分裂四个国家中间的那个叙利亚王国，这个王国里面的人，他来在这个新约大概之前的200多年的时候，这一位君王他向那个可憎的人站在耶路撒冷献上不洁的物。所以那个可憎的这个字，他透过的是谈到的是外邦人竟然站在神的圣殿神的圣地的上面。那今天在马太他就引用这个句话来表明，今天罗马人以后罗马人也是一样，他要站在耶路撒冷。这些罗马人他们是食不解的人，他们是可憎的，所以这个字是谈到他们也一样的，新约的人也认为这些外邦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吃不洁的食物的人。同样在马可13章的第14节，他也引用的一样的相同的经文，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奇特的，路加的第16章，我们看一下路加16章里面他谈，这是耶稣说的，16章第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个可憎恶的就是这个字，法利赛人他们的贪财，在耶稣对他批判他们，他们深深知道他们的内心里面并不是爱慕神的道，反而他们的心是贪爱钱财的。这种贪爱钱财的人，耶稣说神把他看作是可憎的。本来是一个外邦人吃不洁的，今天因为他们的内心里面的贪财，实际上他们的行动也是贪财的，所以神把他们当作像一个外邦人，当作是一个不解的，他们把那个钱财 如同是一个不解的物，刺到他们的心中里面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是启示录的17章第4节跟第5节，谈到那个大淫妇的杯中是满了这种可憎之物。他说这个可憎之物呢，就是那淫乱的污秽。所以他把今天这种淫乱所带来的这种污秽，如同是一种不解的，把它当作是一种像外邦人那样的一种可憎的。那我们知道贪财跟淫乱，这是新约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他所要套用的就是西利未记里面所说的这种可憎，神看为是可憎的。神看为可憎的不光是在这种食物上的，他透过食物是一种不解的，表达了吃到人的内心里面。耶稣基督也说，食物本身如果是洁净的，吃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它不会污秽的。但是当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污秽的，是贪婪的，我们的身体是想要去犯罪的，结果虽然我们吃的是洁净的食物，它也会成为一种可憎的，因为它的内心是充满了贪财跟淫乱的。同样在9:47这个形容词里面，他谈到的是提多书1章16节里面，1章16节谈到被污秽的和不信的是可憎的。这些不信的人，这些被罪恶所污秽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可憎的。所以当一个外邦人，虽然他是开始可能是食物，你吃食物上不解而被称为是可憎的，福音传给了这些外邦人之后，如果他们相信了，他们遵守了，他们能够脱离那样的污秽的人，他们就不再生被神看为是可憎的。但是如果他们持续的落在这种污秽不信的脚步中的时候，那神就看作他们是真正的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这种判断一个人他是圣别或者是可憎污秽的，他的用词都是根据利未记里面的判断而来延伸影响到新约圣经里面。这样的一种讲法实际上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也有在出现过，像我们说话要不要随意的起誓的问题，在利未记5章第1节里面有关你起誓的誓言，它出现了很多次了。那实际上在马太5章33节，这个我们最了解的山上的宝训的时候，它用的是3727，希腊文3727，就是在山上宝训的时候，他谈到这个花式的问题，耶稣对我们所教导的花式的问题。另外，因为这个花式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他用了蛮多个字的哈，因为这个字他也翻译出来的有三个地方，有三个字。另外第二个字是1844，1844的时候是在马太26章63节。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大祭司就对耶稣说，你要发誓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你要起誓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用的是1844这个起誓发誓这个字。那第三个字眼是3660这个字，是雅各5章12节里面谈到我们不可起誓那个誓言的时候，当然是用3660。所以同样这个发誓的时候，谈到人要发杀保罗，那在使徒行传23章12节也谈到他们很冒失的来起誓2次。同样的，当马太14章7节跟9节大希律抓了约翰之后呢，他因为他的女儿在他面前的一个跳舞，他就发誓要 赐给他礼物，透过这种冒失的花式，结果就约翰就被杀了。同样的，这个花式的这个字本身，它的动词是3726，在马可的5章第7节，使徒行传的19章13节，提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7节，一般我们都翻作是属户，或者是把它翻作是向神起誓而求，正确的应该是翻作这样了，向神起誓而求。那它的名词3728，在希伯来书的第7章20节到28节里面有谈到启示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启示这个字，在很多的使徒的观念里面，他们用了很多的字眼来表达人有关于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样的启示。那这样的启示是完全要按着这个利未记里面有关于他们启示说话的时候如何要谨慎啊，不可以违誓的一个观点。同样的，我在谈另外一个点，就是洗身的问题。在利未记14章的第8节、第9节、15章第5节啊，到22章第6节，很多次了。它出现的旧约是用动词是7364，它的名词是7367，动名词来表达人今天做了污秽之后，哦，都是沾染了各样的污秽，他要去洗身。那这样的一个洗身呢，在西斯译本的时候，它翻译的一样的，它的动词是用3068，劳务，哦，劳农，这个字哦，在约翰13章第10节，耶稣他在那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来洗脚。他说：“洗了身的人，只要洗脚一洗就干净了。”他用的那个洗身，那个很奇特哦，他不用受浸。耶稣的那个意思是指到讲到人的受浸，但是他不用受浸那个字眼，他用的是这个字洗身的这个字。人洗了身，他只要脚再洗一洗，他就完全干净了。另外，在希伯来书10章22节也谈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心如果被洒，他谈到的是身体用水来洗净。所以水的洗身，血的血来洒这个心，心跟身都透过同样的在利未记里面都有出现的这个字眼，心的洒，身体的水洗。另外一个是启示录的1章5节里面，这个是版本学上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和本里面没有翻译的。那他在他小字里面有写说啊，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他有说基督呢是把我们从罪中把我们洗净，那个洗净那个字眼就是这个洗身这个字眼。另外他的名词3067呢，在以弗所书5章26节，保罗说神基督透把教会呢透过话中的水把它洗涤了，那个洗涤就是这个洗身的这个名词，化中的水来洗这个教会，把教会洗涤干净了。同样的，在提多书3章第5节里面谈到我们重生的洗，那个洗就是这个名词洗涤这个字，透过重生的洗涤。所以光洗身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样的一种身体的洁净要透过水洗，新旧约都一样。我们不是说好像在利未记里面我们说当你沾染污秽的时候好像他跟罪没有关系，他洗身然后洗一洗也就好了，他没有什么样的跟罪污有什么一个关联线。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不洗身的人 在利未记第五章里面谈到那个罪祭的时候，他谈到了，如果你沾染了污秽，你不去洗身，你就有了罪。所以洗身，用水洗身体，它是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的透过这种很自然的这种清洗，来表达出人的身体，它需要不断的被清洗的，因为人的身体常常是沾染污秽的。这样的一种实际的生活，实际的这种表征，来让我们知道人对罪的那种需要非常敏锐，需要非常的清楚，什么样是一种污秽的，什么样是一种不洁的，而你要常常去注意，也要常常去洗身，用水来洗身，免得我们去沾染这样的一个污秽。最后我因为我写了大概有19点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们时间没那么多，我再谈另外一个就是亵渎的事情。亵渎这个字眼，在我们今天那个利未记做和本里面翻译的话，它翻作亵渎跟咒诅。那亵渎呢，本身它用了两个字，一个是5344，一个是2490。那这两个字中文都把它翻作是亵渎，但是它的编号是不一样的，它的用词是不一样的，不过意思上很类似的。第一个用词就是5344这个字，这个字原文是意思是说穿透过去了，把它穿透。在24章的11节跟16节，它也只有出现这两次，就只有出现两次，不像这个2490的话，在利未记里面那出现了很多次，从18章的21节开始以后呢，出现了很多次。那利未记的这个亵渎本身，和本把它翻译七十译本把这个字它翻作是希腊文的2028，叫做宣告或是宣称，它就出现在罗马书的2章第17节。另外一个是3687，这一般我们说称呼了，或是把它命名，这是出现在使徒行传19章13节、提后书2章19节里面，凡称呼主名的那个称呼了。那本来是亵渎，但是其实一本他认为那个字，这个字只有出现两次，很少，他把它认为说这个字应该把它说是一种呼叫称呼，你很随意的来称呼主的名的人，这种的人是应该被咒诅的。另外真正的咒诅这个字眼就是7043这个字，也就是24章里面谈到那一个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的这个人，他在24章第11节，这个人随意的来称呼亚伯的名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人他是要被咒诅的。咒诅这个字眼在24章的11节、14节、15节、23节刚好就出现了四次。那另外一个是在19章的14节的时候，利未记19章14节，他谈到说我们不可以咒诅聋子。20章的9节，我们不可以咒诅父母。那这样的一个咒诅对神、对父母、对聋子，我们都不可以随意的来亵渎、来咒诅。那这个字呢，咒诅这个字7043呢，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它被翻译是2671。2671这个咒诅是在有四个地方，加太书的3章第10节跟13节。第十节是谈到是那一些违背律法的人是可咒诅的，而3章第13节谈到基督其实为了我们成为咒诅。 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这些离弃真道的人，他们像是一个可咒诅的。那基督的这些祭物对他来讲不再有功效。雅各书的三章第十节谈到我们的舌头不可说出赞美的话跟咒诅的话，舌头应该要分别，不要咒诅跟赞美一同出自于我同一个舌头出来。同样的，在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里面，他谈到的是随从假师傅而去放纵污秽情欲的人，这种人是一种可咒诅的，是一种应该要被咒诅的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他谈到什么样真的是咒诅的，这些违背律法的、犯罪的，就成为一种咒诅的。所以对父母、对神，我们当然不可以说他们是咒诅的，因为他们是圣别的。但是相反的，违背神的、不孝敬父母的、不遵守神律法的，这些人都是可咒诅的。所以新约圣经的使徒他们也用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咒诅来谈到这一些人。同样的，亵渎这个字，二四九零这个字，那在利未记里面谈到亵渎这个字，它是原来的意思就是看轻了。那看轻的话，它的意思，它在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后，它实际上谈的对象蛮多的。他谈到是不可亵渎自己，不可亵渎神的圣物，不可亵渎神的名，不可亵渎你的女儿，不可亵渎神的圣所，不可亵渎神所吩咐的，最后他是不可亵渎你的父亲。他谈的对象大概有这些，所以这些亵渎对象呢，都是我们应该要去禁忌的。同样的，这个亵渎这个二四九零，在新约圣经七十一本它翻译的话，它是用九五二这个字，它的形容词九五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九节，那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六章的第二十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六节，另外一个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一般的和本我们都把它换作是世俗的这个字，这个字一般都换作世俗的。其实这个字本身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一种敞开，把那个不管它是人或是物或是心或是地点，把这个东西把它敞开，然后让人很容易来接近的意思。所以它可以指作是亵渎神，可以说是世俗的，或是说它是一种不圣洁的，还可以是一种侮辱的，这是它这个字的意思。那这个它翻译另外一个是动词九五三，那希腊文的九五三呢，它出现在马太的十二章第五节，当祭司犯安息日的时候，他就是亵渎的安息日。那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第六节，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控告保罗是污秽圣殿的，是来亵渎圣殿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在新约的时代的人，他们所说的这个咒诅亵渎，他其实他的意思都是套用利未记里面的这种亵渎的这种观点，有关于神跟神所吩咐的、神所命定的成为圣别的东西，你要把它分别出来，不可以让人家随意的来称呼、来接近、来侮辱它。相对的，如果你违反了，那就成为一种神所看轻的，神认为这样的人是一种污秽的，是一种干犯的。讲了这么多的用词，其实就是说，我在很久以前，应该说很少读旧约了，偶尔读，偶尔读。那至少在新约的时候， 感到一生中最大的圣经对我的一个感，给我的一个教导，就是把改变我的一切的价值观，我的判别、判断、标准，透过圣经，让我的一个判断标准跟一般的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标准，那透过查考的旧约之后，啊，才真正的了解。以前所谓的判断标准没有错，那是圣经的，而它的最大的依据就在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五经的这些标准、这些准则、这些习性，它的一些啊、人的内心的里面最主要的那个依据，它透过圣经由新约、由旧约来到新约，然后由新约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的心今天重新的一样，我们像使徒一样，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也是一样，都是相同的标准，没有改变，都是按着旧约圣经里面所表达的，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不好的，什么样是应该你要去做的，什么是你不应该要做的，什么是你应该去积极的，什么是你应该要闪避的，什么是应该神所喜悦的，你赶快欢乐的、高兴的、没有牵挂的完全投入，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看的是一种污秽，是一种我们避之而不及的那一种东西，我们赶快把它分别出来。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要成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从利未记里面所深深知道什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来这样的一个遵循，这样的人才是真的是你所读的圣经跟我们才是真正是息息相关的。最后我要说，因为圣经谈到的是神的话，神的话透过神的话，神是可信的，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的是神是信实的。为什么神是信实的？他用的那个字眼，我们一直常说那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信心那个字眼，基本上它的希腊文里面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服，它是一种说服。当他人说出的话，他可以说服人的，你被他说服了，那你就是成为他，你相信他的，你是接受他的，你是听从他的。而当神他说了他的话，他的话是真的是能够说服人，神也真的照着他的话他去做了，他成为是一种坚定不改变的，所以他就能够成为说服人的。神是因为他说他也做，他不虚假，所以神说他的话，他是可以，他的话可以成为一种说服人的，可以让人能够来信服他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信，我们也要讲耶稣基督的信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的，他的话是可信的，同样本身他说出的话他也这样去做，他跟神一样，神说了他就做，他就把它成全。耶稣也一样，耶稣说了他所应许的他也真正把它成全，所以耶稣也是可能可信实的。通过耶稣的这种信，不管他对神的信或是他本身的信实，对我们来讲，我们都透过这样的话我们被说服了，因为神透过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知道神的话永远不改变的，他真的能够说服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是被神的话说服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真正服在他上面，我们要真正照着他的话去做，而这样去做的人，我们也成为是可信的。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成为一种忠心的仆人，那个忠心就是信啊，他的用词意思是一样的，是信。我们的忠心就是表达我们的信， 一个对神的话能够忠实把它表达出来，把它实行出来的人，那我们也成为是一个可信的人。那神的信透过耶稣基督的信也要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信，这种观点都不改变的。那利未记里面所表我们表达的，透过他所要表达这个神今天他的整个福音的中心点，那让我们这些已经蒙神啊启示呼召的人，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完全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啊，这是以上我的分享。